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要再一次诚挚的邀请你透过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一块来分享一个宝贵的生命故事。要邀请你来分享的是苏时莹她的生命故事。曾经是不可一世、孤芳自赏的天之娇女，事业前途都让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羡慕。她曾经拥有非常多的财富，但是却因着第二任丈夫的陷害，导致于她在一夕之间倾家荡产。从女董事长到必须领救济金过日子，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呢？在这样一个历程当中，她是如何被上帝的爱摸着，如何回到神的面前，从上帝那里领受上帝为她预备丰盛的恩典呢？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盼望这样一个见证的分享能够祝福你，今天在收听这节目的同时，你的心灵深处愿意敞开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我们就一块在一首诗歌《阿巴父》之后，准备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来宾苏时莹她的生命故事。
见到你的容颜，让你爱将我温柔，阿爸父，哦阿爸父，在你脚前我等候。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苏时莹姐妹哦。苏时莹她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曾经跟翁大明、黄信介等这些政商名流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交情。在当时的时候，她也因着跟翁大明、黄信介等人合伙开建设公司，担任董事长这样一个职位哦。她可以说是不可一世的一个女强人，但是错误的婚姻使得她的美梦被破碎了。苏时莹她曾经经历过两段的婚姻，但是伤害她最深的是第二段的婚姻哦。我们就来听听看，从丈夫追她到后来结婚之后，在婚姻当中伤害她，除了是身体上的伤害之外，也使得她在这样子婚姻当中所有的财富在一夕之间都变成没有了。从女董事长到成为一个必须靠领救济金过日子，长达八年的官司让她如何靠着对上帝的信心，使得她不止赢得了官司，甚至于呢在这过程里面他也学习饶恕。苏姐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谈。
美珍好，我是苏时莹。
对，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直接进到你的这样一个故事里面、在第二次的婚姻里面带给你的伤害很大，能不能谈谈怎么样从婚前进到婚后这过程里面你到底遇见了什么事情？
是这样子，我这个第二个先生哦，其实是我的第一个先生的朋友。我其实是在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才认识他的，那才了解说哦有这么样一个人。那之后他当然就大概从认识我以后就常常跟我表达好感，不过我那时候也都不以为意。一直到我后来第一段婚姻离异了啊，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然后只要跟先生有一点意见不合啊，也不晓得要忍耐，分手就分手咯。对婚姻是蛮轻率的。离婚之后凭良心讲，因为我那时候在报社服务，事业上成绩也不错，蛮多人追我的。但是就是这个第二个这个先生啊，他追得特别凶，然后又有很多的爱情攻势哦。我想那时候也蛮虚荣的，我那时候真的是还没有信主之前啊，那时候整个人实在是蛮虚荣的，就觉得说哎呦我都是离婚的人了，居然还有人这样子的追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新新闻周刊工作，常常晚上要熬夜，他平常是有司机啊，然后他就会叫司机回去自己晚上来探班，然后又是送棉被啊，又是送那个干粮啊，又是要不然的话就是到那边去载我说出去吃宵夜，然后再送我回去再继续熬夜赶工，这样也要出杂志嘛。有一阵子我在亚洲周刊当台湾特派员，有时候要到香港去，那时候总部在香港，要到香港去述职的时候，那我到香港他也就、也不说，就追过来，然后常常反正很多很多的这些爱情攻势、
带给你很多的惊喜。
那当然我其实我事后有这个，我有跟上帝真的好好的忏悔，我好好的检视我自己啊， 其实这样的婚姻后来会造成这样，我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对爱情的观念并不正确。我信主之后，我发现有一首歌叫做《和平之子》，就是 Saint Francis 他的祷告词。他说：“爱就是希望说上帝让我们能够少为自己求被爱。”但是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多爱一点别人。那但是像我年轻的时候，那观念就不正确，那时候就是很虚荣，就觉得说有人追有什么不好。那时候都会流行一种观念，就是嫁一个爱你比你爱他多的人，就在那边斤斤计较，来爱来爱去，然后有人啊好像爱你爱得很深，你就觉得啊飘飘然啊。我觉得事后回想起来是蛮虚荣的。
是，很多人说对婚姻来讲好像婚姻也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赌博，就是你真的把你的人生赌进去了，那所以要选择伴侣其实是一件非常需要慎重的事情。
对，
那刚才谈到说你的第二任的丈夫啊，他在追你的过程当中其实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啊，他非常的苦心积虑的想要表达他对你的爱意，当然因着这样子一个用心良苦，你被感动，然后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婚姻当中。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婚姻的开始，也是你噩梦的开始。因为根据资料知道说，其实他会使用暴力，甚至会公然的羞辱你，这是你过往在婚前完全不会想到的。到底你们之间常常发生了什么样的争执，而他是怎么样来对待你的？
其实我们的婚姻非常的短，大概只有两年吧。那他当追我的时间很长啦，我想说好被他感动了，就跟他结婚了，也生了孩子。起因就起因于这个不信任，我想他也是因为看我的反应，我以前也确实很娇，虽然即使嫁给他啊，我想他也可以感觉到，他觉得说我好像也没有以他为主。像我们合伙投资，那时候股东这个翁大明先生，他那时候遭逢华龙案还是鸿福案的时候，那他就想要趁机要吃股东，那我就说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说这种事情没有道义的事情，我是不可能做的。他就非常不谅解我，他就说你到底胳膊是往外弯啊，你到底是不是我太太啊，他就开始怀疑，他说你根本嫁给我也你也没有爱我，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就是这个疑心病啊。然后就开始电话录音啦、跟踪啦、查我的行踪啦等等，这些所有争执啊什么怎么就起来了。那以至于到后来这暴力啊吵得不可开交，一气就跑到澳洲法院去告我，到后来就不可收拾。
所以当时你们婚后就到澳洲去定居了吗？
对的，我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跟他在一起后，后来发现怀孕了以后，因为台湾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想说好到澳洲去待产。那我那时候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一直心里面都不觉得说我跟他在一起是很光彩的事情，然后我就都没有宣布，我就等于是偷偷的跑到澳洲去把小孩子要打算生下来。因为面临要生孩子了，总是没有一个爸爸父不详总不好吧，才去登记结婚的了。这样子总共结婚到我们婚姻破裂大概两年吧。
是，在这两年当中其实是噩梦的开始哈。他除了对你有暴力的倾向之外，让你最后变得一无所有。好，所以可以谈谈他还对你做了哪些事情。
暴力来讲啊，就是我们有争执的时候他就抢我的东西。然后这一点其实我到后来啊，我因为我后来因为自己的经历，我在澳洲我也成立了一个单亲互助会，然后我就去帮一些也是受到家暴的一些妇女们。然后我就觉得看到他们受家暴的那个情况，害得我都很不好意思，我就觉得说我这种受的暴力实在是很轻微啊。那那个这个是身体暴力的部分啊。那就是抢我的东西，把我的手啊捏到红肿这样子，然后警察来做笔录就告发他了，因为他发现我确实很害怕，两个人中间有很不信任，而且蛮紧张的状况，那警察就告发他。那比起别人，这个其实是蛮小的一桩事，就是说没有那么严重啦，没有到去验伤。我还辅导过很多那种还要验伤而且还头破血流的， 的被打成那个样子是很不少。财务方面，因为我在那个我在台湾，因为移民小孩子都生了，然后我也把我第一个婚姻的两个大的孩子也带到澳洲去念书，所以我为了要照顾孩子，我就大部分的时间那时候要开始去适应澳洲的生活，所以就这个大部分的时间会待在澳洲，我就把台湾的一些印章啊、存折啊什么什么都交给我想说已经是我孩子的爸爸，而且是已经是我丈夫了，我当然不宜有他，我就把文件啦、存折啦、印章全部交给他。等到我们一发生争执，他就使出杀手锏，把所有存折都提空了。我有两间房子，一个房子把我卖掉了，透过法院的拍卖了哈。另一个房子的话，他就把我查封了，所以我就变得真的一无所有，只好在澳洲去申请救济金为生。不只是这样子，他还用我的支票啊，开了一堆空头支票，说我欠他钱，然后就把这些空头支票交由他妹妹去法院告我，所以才能够查封我存款的钱。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在知道的那一刹那，你当时心中的感觉是什么？
哦，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因为从1995年他就开始封锁我的一些信用卡啦，因为我们在澳洲办同样的卡，信用卡停掉啦，然后1996年让我的支票退票，就说我是欠他钱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感情婚姻都出了问题。那时候我也自己回想了很多事情，就是蛮痛苦的，就是1996年的上半年，他就干脆就把小孩子藏起来不给我看，那是我人生经历最大的最大的非常痛苦的一个时段。那时候教会的牧师起初是要来帮我们协调，后来就发现我碰到这样很大的困难，他就带着我读经祷告。那我那时候就有这个上帝的观念，借着这个读经祷告，我就比较能够稍微面对。所以到后来一直到97年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说，啊，我这个房子也被查封了，那个存款又被他拿走了。这样一步一步，每隔一阵子就接到一个坏消息，隔一阵子就接到一个坏消息。可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有孩子的抚养权的官司在澳洲在打，他去告我，所以我就不便回台湾来跟他追讨这些财产这些事情。我想说孩子毕竟是神给我们的产业，这个比较重要，孩子的未来最重要的，钱财还是毕竟是身外之物，所以我就是老老实实的留在澳洲，这个好好的应付这个抚养权的官司，所以财产一系之间泡汤了，那也只好这样子啊。
是，哎，你刚才提到说其实这个婚姻才维持两年的时间啊，然后他就开始告发你，就开始接受很长时间长达八年的官司啊。
对，
那这当中也说到说他其实有七次把你的女儿从你身边抢走，而且藏起来完全不让你看见你的女儿。那段昏天暗地的日子当中，当然我们知道有教会的牧者在旁边陪伴你，你自己也借着读经祷告来面对那个时候。可是我想那个真实的那种拉扯，生命撕裂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你最深刻。我想请苏姐谈一谈，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究竟怎么样去面对，信仰带给你的帮助是哪一方面的？
其实哦，你如果要讲说比这个痛苦的感觉或是什么的，这个打击是不断的不断的来。那在1996年的时候，我是找不到小孩啊。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找不到小孩不比你那个所谓的倾家荡产更苦啊，或是怎么样，每一个人痛苦的感受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的感觉，我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1996年的上半年，我找不到小孩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特别非常喜欢小孩，而且我的价值观，我觉得小孩子对我比这个钱财要重要的多了。那我就会觉得我看不到小孩我很痛苦，而且我不能够保证他的未来的话，我会很痛苦。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上教堂，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才离开教会，所以那时候等于是96年的时候已经走到没路可走了。那时候也信心啊，还有这些读经祷告的事情都刚开始，所以还并不是说很这个，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非常奇妙的，就是说你说这个上帝真的是很奇妙。平常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灵命很深的人，可能在处在我当时的状况， 他可能就不会像我那么痛苦。但是也奇妙，就是说我起初上教堂，凭良心讲，我是想说去联谊的心态，就是因为牧师来帮我们协调嘛，我若不去的话是不是牧师会不高兴啊，我就想一想，我说好吧，我就去吧。那去了根本也不是说真的在追求啊，那因为信心不够坚固，所以才会痛苦指数就比较高。那痛苦指数比较高的时候，也意外的你就知道神是很奇妙的。我记得我又找不到小孩，然后我就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我每一个地方都去敲门，整个晚上我都不能睡，然后一直在等电话，我已经快爆炸了，这样子拼命找，然后人已经虚脱到那个，我真的是想要去自杀，一点都没有活下去的那种的勇气啊。可是我就很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我真的去走廊去看那个瓦斯哦，要自杀，我说我不要活了，这种日子简直是凌迟啊，而且整天就是拿这个小孩这种事情来整我，一下说要回来，一下说不回来，一下怎么样怎么样，要谈条件什么的，那我非常痛苦。那就在那个时候，就一个声音从我心里面就是想起来，就说停，你要停，你要把你的伤心哦，伤心也是一种自我伤害，他说你要把这个伤心停住。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画面哦，像电视画面那样停格，诶，就把它停住了。那时候真的是因为人已经走投无路了，你在很绝望的时候，你在想到神的时候，神就救我。所以那个我回想起来我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那样子一个停格。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让自己的痛苦一直掉入那个无底深渊那样子痛。那当你痛苦停住的时候，再后来再有什么样打击，当然后来我也灵命也是慢慢慢慢跟着上帝的脚步有一些这个长进啊，能够忍耐痛苦的力量也就更强了。
听到苏姐这样说，我就真的想到圣经上面说耶和华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
对，
就在要自杀的那个当下，一个声音就提醒你，所以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开始的一个接触那长达八年的官司的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带领啊，不管是找律师也好，或者是这过程我们知道最后你真的得到了这女儿的抚养权啊，原本丈夫一直不肯放给你但是神就是特别的怜悯，然后就让你得到这女儿的抚养权从这一路的官司的过程当中，苏姐可不可以一一跟我们分享，在这当中你经历了上帝怎么样及时的帮助
那他有七次抱离开我都找不到。我还记得1996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在就只好在澳洲照顾两个大的孩子，那时候我一想照看不到孩子当然很痛苦啊，我就决定回来找他。那时候也是好朋友周玉蔻，他就推荐我，我就到那个三立电视台去上班。那老板对我很好，那办公室又很大，那加上一些老朋友都送一些花篮啊，这个前夫啊就请他的司机还有他弟弟都到办公室来看，然后他就想说诶，我一定舍不得离开这样子的工作啊，他就把小孩子就偷偷的带回澳洲去，带回去，因为小孩子是澳洲生的，是只有澳洲的护照，他没有台湾的居留，所以他一定要带回，带到澳洲去，再办一个手续，就可以再带进来，就可以在台湾居留久一点，这样。这个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回来找小孩，怎么跟他求，怎么跟他跪，我甚至于跟他讲说，你让我看一个小时就好。我说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啊，我说你可以在旁边看没有关系，我只要看到小孩就好。他也不可能。所以我去上班了以后，我还记得我碰到朋友，真的是不能碰到那个小孩子的题目，一谈到孩子或是什么，哇哗啦哗啦的，也就哭的非常的失态啊。那时候很想念小孩，诶，呼求啊，就是有用，就是非常非常偶然。我一个朋友啊，因为他订机票把小孩子要带回澳洲，那我在很偶然的机会，我真非常感谢神，那个碰到一个朋友，就是他订票的那个朋友的朋友，他就告诉我说，诶，他好像到澳洲去了。我就查了一下，我想二话不说，我就跟这个电视台老板说澳洲有事情，我就也没有通知他，因为之前有过一次我通知他他就跑了，我又找不到小孩了，所以那一次我就不敢通知他，不敢通知他，我就偷偷赶快坐飞机就回澳洲去。进家门了以后，他大概他也愣住，他没想到说我怎么会出现，就赶紧把小孩子抱起来。那时候真的百感交集，那时候只有说感谢神，感谢神。我还记得我开门的时候，那个手都还在发抖刚好他妹妹就说，没有牛奶了，冰箱没有牛奶，我就说我去买，我去买。 然后我就抱着小孩，我就赶快开车就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呼求神，神让我看到警察局就在你前面。下车了以后，我就跟警察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回去也不是，不回去也不是，回去的话他小孩一定不会留给我的，那我也不想，我也不愿意把小孩子抱着就跑，这也是违法的。警察就说哦，我帮你去登记，明天上庭，然后那个取得这个临时的这个监护权，意思是 joint 的，爸爸也有抚养权，妈妈也有抚养权，是联合的，他只是确保你这个妈妈也有抚养权，这个小孩子不可以离开妈妈，这样子。那他说你今天晚上先暂时不要回去，因为避免暴力。那我那天晚上我就去住一个朋友家，然后打电话跟我这个前夫说我碰到小孩子的朋友啊，我说我明天再回去。哦，那取得了那个临时的那个监护权这个保护令的时候，回去了以后，我这个前夫就非常非常生气，那个是真的很恐怖。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他因为我这个前夫已经去告状了，他就说我把小孩子无故抱走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结果牧师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牧师，那牧师就说那你等我去了以后再把那个保护令拿出来，免得你等一下他动手打人了。结果我就等牧师来了以后就把保护令拿起来，他果然非常生气，到了牧师在的时候他还不敢动手，等到他牧师走了就跟他妹妹两个人开始动手。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害怕，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也读了很多那个澳洲很多家庭暴力的这些书啊什么的，有的真的拿到家庭暴力当天晚上就被他老公杀了，这种例子都有的，所以我很害怕。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祷告，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要用神的话语祷告，会背的就是诗篇23篇嘛，就是耶和华是好牧人哦，虽然走过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肝你的杖都安慰我，然后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那个我就一直只有用这样祷告，一直背这个，因为脑筋空白不知道怎么办，很害怕。没多久他就开始找茬，然后我就想到他原来之前的家庭暴力澳洲法院有发一个保护令给我，我就把保护令拿出来，然后赶快通知警察，警察就来了就请他走了，这样子才好，一下子这整颗心才下来。但他无法接受这个，在澳洲处理这个家庭暴力来讲的话，是说这个先解决临时的问题，并不是说他就不能回家的，他还是可以回来的，只要事情两个人不吵了和平相处的话，就可以回来。那没想到他出去了以后，他就后来就不回来了。
生命重新的
的你是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吧的亮光，它是我生命中心的你，是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中心的你，是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生命重新的你，是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你，是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你，是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
是在这过程当中，上帝真的保护你哦。
嗯，
不过我知道在找律师这件事情上，也得到上帝很大的一个祝福，因为我知道不像在台湾哦，找律师可能还方便，因为语言方面各方面表达都容易。但是在澳洲这样一个对你来讲还算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寻找一个律师成为你的代言人，去帮你争取，甚至在法庭上为你说话，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为你预备，所以我想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怎么样去经历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又给你什么样的祝福？
监护权打完了以后啊，那后来就开始打到那个其他的这个财产分配的官司了。因为我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律师，孩子这个抚养权的官司是我自己代表自己打的，我没有律师。那然后那个打到这个财产分配的时候啊，我因为以前没有律师的时候呢，我都只能够排队见那个所谓的义务律师啊。那常常排三四个小时，然后才跟你谈个10分钟，缓不济急啦，然后也没有什么效果，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恩典跟奇迹哦。记得我刚移民澳洲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虽然我是台大的毕业的，但是那个英文真的都还给老师了啦，都不记得什么。然后刚移民的时候，连电话费上面那个英文啊，都看不太懂啊，都要查字典了，不然不知道怎么缴费。 那所以你说要打那个官司要靠自己打官司真的很难，但是神真的是他帮助我，他让我那个我们牧师娘介绍我去读一个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一个课程，就是一个神学院的那种课程啊。那我去读他的那个都是有一些英文的讲义，因为他的课程一定要用英文的，那英文的讲义，然后我同时因为我没有律师，但是我要打官司我一定要有这些 knowledge， 所以我就到那个图书馆去借了很多这个 law 那个法律的书来看，可法律的书很硬啊，很硬邦邦看不下去，那就是这样子，神就是用这种英文圣经啊，我读这个 BSF 的这个教材，还有读英文圣经啊，就是很奇迹啊。那个我常常读 law 的书我读不下去太硬了，把它放下就回去读英文圣经，英文圣经读完了以后再回头来看我那个法律的书我就看下去了，所以这样子我把那个澳洲 Family Law 的书这样子看完了好几本，然后呢写状子真的不知道怎么写，你那个句型啦字啊你不知从何说起，我英文那时候那么破，但是我就是再去读写不下来，好就是再去拿那个英文圣经再拿那个教材起来读，读完了以后诶那个单字也一样啊，你就把它从那个英文圣经或是从那个教材里面搬到那个你状子上面来就刚刚好，然后句型甚至于结构你都把它搬过来就可以了，恰到好处。所以我说真是非常奇妙的，我这样子就自己打官司，我自己写状子，然后自己把这个 Family Law 的这个书看完，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然后监护权也就在这样奇迹之下我打赢了这个抚养权的官司，之后就开始进行到那个所谓的财产分配的官司。财产分配的官司因为太复杂了不能不请律师，可是我又没有请过律师，那第一次财产分配的官司他就判得很不理想，判我赢，可是我什么东西都拿不到，还是靠救济金这样。那时候我就在祷告，对，我记得那时候那判得很不理想的时候我就必须搬家，可是那时候搬家的时候我真的叫做没路可走，我大儿子那时候在考 HSC 就大专联考，那我如果搬家的话一定会影响他考试，因为澳洲的那个大专联考考连续好几个月这样考，我搬家的话他接下来他考试就把他毁了，他前途都毁了，我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只好赶快上诉。上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不行，那我要赶快找律师。那找律师的时候那天我就求神，因为我们常常在讲祷告是我们把我们所求的事情向神要求哈，那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他会教你怎么做怎么做。他教的时候是怎么，就是每天的你在读经的时候啊，神就会借他的圣经上的一个话，或是借一些借谁的口来告诉你一些讯息，而且心里会有很平安的感觉，那样子就是哎，所谓符合天意的一个做法。那时候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诶，我就想到说诶，我要去找一个女的律师。这个女的律师呢，她之前呢，我在那时候没有律师的时候，我有一点占她便宜啊，我每一次都去问她说诶，怎么办怎么办，因为她律师呢第一次啊她都不给你收费，她第二次你要真的找她做的时候她才会给你收费，我都用了三次的第一次都没有给她钱。所以这一次我真的想要找她的时候呢，她就听到我的电话，她就说诶，我不相信你啦，她说她以为我又在耍她，他说你要真的要我做的话你明天就带1000块来，你如果说没有带1000块来我不会给你做的了。我挂下电话我就问上帝，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哪来的1000块啊，那个差不多2万多块台币，我说我没有钱啊，那是不是这个人不是你的意思啊，如果说是神的意思的话他很乐意做我的案子啊。那时候我就正在烦恼的时候，远地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跟我平常不熟的，那天她说要到我们家来我们一起祷告，那她看我愁眉不展，然后她就问我详情，我就跟她讲，然后她口袋就拿出一个袋子，信封袋，上面已经写好了耶和华以勒，上面里面就是1000块澳币。我不敢收，我说我怎么能收，他不是，他说这是神给你的预备，耶和华以勒就是神预备的，因为他那天早上他自己在读经祷告在晨更的时候，神就感动他的心叫他要拿1000块来给我，这就是我打官司第一笔的律师费，所以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很奇妙的事情，
真的是耶和华以勒，不只在金钱上预备，而且在律师这个人才上面也为你预备这样一个律师。那之后就是这个律师帮助你去面对这样一个所有的官司吗？
但后来我还换了一个，在换另外一个律师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奇妙。那个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先祷告问神说是不是神你的意思要换另外一个华人的一个律师，可是我那时候因为非常的紧急， 时间很赶很赶，那临时要换的话，那人家律师要不要接我的案子不知道，那我就也是祷告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意思的话，我可不可以像的圣经上面那个基甸啊，求神你给我三个征兆，如果有这三个征兆的话，我就知道哦，这是你的旨意。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跟神呼求，就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律师。那个律师后来没多久给我回话，他说可以是可以啦啊，在澳洲打官司，他除了要 solicitor 还要 barrister， 那他要找得到 barrister， 那非情况很赶的情况之下，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要开庭了。他说一个礼拜他要找到 barrister 能够跟他配合。那他说他找不到的话没有用。那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再试试看嘛。他就去找，他下午就回答说好啦，那有啦，找有一个 barrister， 那个还以前也做过你的那个可以啊。那但是呢，他说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 weekend 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然后他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都要状子啊，还有所有的资料要看完。那个我说我资料诶好几箱诶，那我要开车开到那个他的那个办公室那边，根本没有的地方停车。那时候我小女儿那时候才几岁啊，五岁六岁，我要到学校先去接他，接他了以后我再开车到那边的话，在五六箱资料我根本没办法拿送去给他。我想说如果说这个不成的话，那一定不是神的旨意。那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我看我儿子可不可以来帮我开车。我跟儿子如果开车的话，两个人带着那个，我还有办法把资料送过去。那结果我打电话，我儿子手机不通，那我想说大概没希望了。结果没多久我儿子给我回电话了，我儿子说啊，你刚刚找我。我说对，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就在那家里面那个捷运那边。那我说我马上过去载你啊，那你来开车。所以第二个 sign， 我接到他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了。然后他一坐上驾驶座，我上路了以后，我马上就看到前面一道彩虹。哦，那真的是眼泪都掉出来了。我知道神的意思，我马上感谢神说，神我知道这是你帮我预备的，从来没有怀疑。就从那一次以后，我这个律师啊跟他帮我找壮士啊，那个一路帮我这个打赢了太多的官司，一路这样照顾我扶持我，真的非常感谢神。
故事听到这里，觉得上帝都一路的引领你，保护你，遮盖你啊，甚至就是好像成为你白日的引领啊，夜晚的遮盖。
对，
那今天已经完全走出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阴霾哦。
嗯，
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会想知道说，今天你如何回过头来看这个曾经爱你最多，可是也伤你最深的丈夫？那还有就是因为在争执的过程中，女儿其实是一直是你们两个人中间的筹码哦。那在女儿的印象中，她是怎么来看待妈妈这样子一个婚姻的路程？
嗯，其实老实说，我最关心而且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小孩子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大人的事情啊，不能伤害到小孩子，对他的心理不好。可是老实说，我这个前夫是很会找茬的，不只是动手暴力。那我们分开了，那当然也就没动手，但他用言语暴力。那曾经在22天之内写了17封信来骂我的这种记录。那时候小的时候，那我女儿那个看不懂，那还没有关系。长大了，他看得懂的时候，那一定会造成冲击的。事实上也有冲击过。然后再过来就是澳洲不管抚养权在谁，另外一方都有探视权，那所以他一定有时间跟这个父亲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间，那时候有一阵子那还在官司中的时候，那时候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又很长很长的时候，我那个前夫就用各种方式在他面前讲我的坏话，诋毁我，然后讲的都不是事实的话。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对小孩子心灵是很大的伤害。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祷告。那祷告了以后，我发现只有一个方法，带到神面前。所以我在1996年，我在受洗的时候，我是抱着小孩，我做了献儿礼。其实我在找小孩的时候，我一路坐飞机上，我跑回澳洲去找，我在飞机上就是祷告神，感谢你让我找到这个小孩。我如果找到这个小孩，我一定把这个小孩献给你哦。那一生愿意为主所用哦，我一定要把他教育成一个讨主喜悦的这个小孩。那所以我在1996年那个找到他以后，没多久我受洗的时候，我就把小孩真的就献给神。带到教会的小孩啊，就很安心了。 神自然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结果我就发现在他整路过程中间，我原来最担心就是说他心里头会不会有什么伤害啊或者是什么，结果我发现他自然有他自己就调试的方法。因为有一次他就在教堂里面回来，他就跟我讲说爸爸撒谎，那然后他说不是爸爸坏坏，爸爸心里面被魔鬼占去了，是魔鬼坏坏，他自己找出了一条出路。我就赶快抓着他话，我就说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每天替爸爸祷告，我说我们每天替他祷告啊，那这样子让他脱离这个魔鬼的魔掌，脱离这些黑暗的权势。从那天开始，真的我小女儿每天替他爸爸祷告，即使到后来大概三年前的时候，他爸爸已再婚又有小孩了，所以现在也都不来看他。那我也很担心说他这样会不会受到伤害，就我发现也没有，因为真的所有的这一切真的是神的保守啊，带到教会去，教会自然让他有一套调试的方法啊，让我就觉得真的很庆幸。因为我后来我也去辅导别人啊，就看到很多受伤破碎婚姻下面的孩子真的是很辛苦，你要在两方面拉扯中间啊，最伤害的就是小孩。我觉得啊，真的要靠自己要做到饶恕真的是不容易，那但是靠着上帝就有办法。其实我不知不觉中间，我觉得在每天的晨更啊，读经祷告啊，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就已经开始慢慢在改变了。那然后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啊，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嘛，你不可以自己去伸冤嘛，然后你要天天要喜乐嘛，你不可以天天抱怨嘛。那所以你去谨守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些诫命，然后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喜乐啊，要凡事要感谢啊。那你什么事情都按照这样去做了以后，你不知不觉你觉得打这个官司或他这个人已经在我心里面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已经完全饶恕他了，你已经不太 care 他那个。尤其圣经上面讲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啊。当你真的愿意替他祷告的时候，就有一股新的力量，那种饶恕的力量，感谢的力量。老实说我现在还蛮感谢他，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一趟的话啊，我还是以前那时候不可一世的那种又傲慢然后又愚蠢又虚荣的我啊。那经过这样子我被神找回来，我也重新亲近到神，这个是最大的保障啊，这是找到我这个一辈子的生命啊，这个是很最大的保障。所以我平常讲也是很感谢他啦。那另外的就是我的感觉，我就说这个很多时候这种医治啊，这种你对自己的这种创伤的医治啊，透过一种就是帮助别人来完成。因为神要我们，事实上也给我们很多诫命，要我们你不可以袖手旁观。很多弟兄姐妹碰到事情，或者甚至于就是说有些困难的人啊，那尤其我自己的经历，这些家暴或是婚姻法的这些东西，那所以那个我碰到这些同病相怜的人，我会当然就是很同情他们，我就会帮助他们。尤其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那个单亲互助会，就专门帮助这些这样子的妇女。你在帮助别人中间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说，哎呀，像就讲家暴的事情，我去帮助别人以后，我就非常感谢神，真的是没有让我被打的那个头破血流。你看人家那种真的是很可怜，然后又看人家，而且我还是会写的，我有些什么东西我可以借着这个东西发书出来。有些人他根本不会讲，根本不会写，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办，那种很茫然啊。那你跟人家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跟人家一比，你真的是很感谢，你就会你自己就跳脱出自己的创痛，然后你能够对你所拥有的一切非常的感恩。那也就是有这种感恩的心哦，可以帮助一个人把这个创伤整个都痊愈。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在刚才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分享到苏时莹姐妹在婚姻当中的这段历程，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但是我从她的故事当中，我听到了在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为难当中，她的心懂得向上帝敞开，在祷告当中她经历了上帝及时的帮助。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的她对前任的丈夫不抱有任何的怨恨，反而感谢，也因着这样的经历使得她得以回到上帝的家。我们感谢神，上帝又再一次的透过他的大能，将一个将残的灯火重新的建立起来，让这样一个生命重新的活出生命的色彩。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衷心的盼望今天苏时莹的故事能够祝福收音机旁许多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记住耶和华是你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今天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经过苏时莹姐妹的同意，将她的节目纳进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她的见证卡带跟 CD 给弟兄姊妹索取。你可以来电话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给我们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拨个02。那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愿意跟美珍分享，也欢迎你写信给我们。你可以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在这里提供听众朋友一个认识信仰的好管道。我们为你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很乐意的有系列的陪伴你来认识这个信仰，认识神。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歌曲。无论如何，在这里呢，美珍诚挚的祝福你在生命当中能够天天经历神，因为上帝是我们在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但愿你能够经历上帝的力量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咯。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一声叹息不